美国总统川普周五签署了1.5万亿美元的减税法案，美国将迎来30年来最大规模的减税。
在圣诞节即将到来之际，美国总统川普、副总统彭斯以及国防部长马蒂斯分别看望美军士兵，向为美国服务和牺牲的军人致敬。
川普总统上任后多次批评新闻媒体，他的言论对全世界的新闻自由产生了何种影响？美国观察带您掌握。12月23号星期六，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乔战，
我是平章。
好了，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五在白宫签署了1.5万亿美元的减税法案，这是白宫和共和党长达一年的努力结果，也是美国30年来最大规模的减税。
该法案中的诸多条款将从2018年1月开始生效。川普总统说，他曾经向美国人民承诺一个美好的圣诞礼物，随着这一减税法案的通过，他也兑现了这一承诺。
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五一致通过了一项对朝鲜的最新制裁决议，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请他介绍具体情况。方冰你好。
乔战你好。好的，星期五下午呢，15名安理会的成员全体举手一致通过了对于朝鲜的最新的制裁决议。那么这项由美国提出的制裁决议将大幅度的减少朝鲜的成品油的进口，遣返朝鲜在海外的工人，并对朝鲜运输船只严加查扣。这是对朝鲜11月29号试射洲际弹道导弹所做出的反应，也是13个月来联合国安理会对朝鲜的第4个制裁决议。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尼基·黑利在表决以后的发言中说，这是迄今为止安理会所做出的对朝鲜最严厉的制裁措施。那么安理会在实现这些前所未有的制裁措施方面表现出的团结，反映了国际社会对金正恩政权的愤慨。黑利大使是这样说的。
At our last meeting on North Korea,
在上次朝鲜会议上，我呼吁各国切断与朝鲜的外交和贸易关系。我今天重申这个呼吁，对于任何继续支持金政权的国家，我请你考虑这个政权的性质。
那么这项新的制裁决议呢，将把包括柴油和煤油在内的成品油的交付量减少近90%，将其限制在不超过50万桶。决议呢要求在12个月的时间里面遣返所有在国外工作的朝鲜人，美国估计有93000名朝鲜人在海外工作。那么这是朝鲜政权每年5亿美元收入的来源，专家说这将切断朝鲜政府的重要的外汇和投资来源。决议呢还限制朝鲜出口食品、机械、电力设备、纺织品以及原材料，也禁止其他国家向朝鲜出口工业设备、机械、运输车辆和工业材料，并授权各国检查和扣留涉嫌运送非法货物的船只往返朝鲜。那么黑利大使说，之前的决议禁止了朝鲜90%的出口，这项决议呢将禁止朝鲜所有剩余的出口，相当于朝鲜政权年收入中的2亿5000万美元。决议还首次要求所有国家申报运往朝鲜的成品油的总量。美国说，为朝鲜供应大部分原油的中国，从2013年以来呢就没有再公布过任何海关的数据。黑利大使最后说，如果朝鲜政权再次进行核试验或弹道导弹的试射，那么这项决议呢将使得安理会可以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决议呢向平壤发出了毫不含糊的信息，也就是进一步的挑衅将导致进一步的惩罚和孤立。乔战。
好的，那么我们感谢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为我们发来的连线报道。
川普政府上台之后改变了许多奥巴马政府的措施，而许多中国网民也喜欢使用的白宫请愿网站也出现了一些变化。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从白宫发来报道。
在奥巴马总统的任内，他在白宫的网站上有一个我们人民的夙愿网站，那不只是美国人民会上去留言，包括许多的中国艺人士或是中国网民也喜欢上去这个网站，将他们的请求提交给白宫。那您知道在川普总统上任之后这个网站起了什么变化吗？ 12月20号，美国之音报道，川普总统签署行政命令，制裁涉及违反人权及腐败者之后，引起了广大网友的回响。而有网友在推特上呼吁，网友们发起白宫签名，冻结邓江等等各个中共高官家族后代在美的资金，查核清楚来源之后再解冻。他们是六四的屠杀者，是人权侵犯的罪魁祸首，是剥夺中国百姓民脂民膏的巨贪。但是网友可能不知道的是，现在这个白宫请愿网站已经暂时关闭了。这个白宫诉愿网站是奥巴马总统从2011年开始启用，目的要让一般民众能够直接把意见传达给总统，而也规定在30天之内获得超过10万个签名的诉愿，白宫必须正式回应。根据美国科技网站 Gizmodo 的报道说，在川普总统上台之后，虽然这个网站持续运作，而且上面有17个超过10万人签名的诉愿，但是川普政府都没有回应。这个我们人民的网站主要是面向美国人民，不过中国人也利用它作为上访的管道，而有时他们直接使用中文。例如当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被中国当局监禁之后，许多网民利用这个网站希望白宫能够要求北京释放刘晓波。而今年刘晓波病逝之后，也有网友在白宫请愿网站上再度要求将中国大使馆前的道路改名为刘晓波路，不过这个请愿并没有获得川普政府的回应。而这个网站上也出现了与郭文贵相关的请愿，2017年5月22号出现一个要求美国政府调查和遣返郭文贵的请愿，不过26号就被白宫下架。根据报道，当时这个请愿已经获得将近10万个签名。此外，公民力量的杨建立也在5月18号在白宫请愿网站上发起呼吁美国政府保护郭文贵的请愿。根据白宫的说法，这个网站将在2018年1月恢复营运，并且呢将会开始回应人民的诉求。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白宫报道。
美国国家卫生统计中心周四公布美国人预期寿命的年度报告，显示阿片类药物过量致死，导致美国人的预期寿命连续第二年缩短。有关详情，我们下面连线人在新闻中心的记者伊林。伊林，给我们介绍一下详细的情况。
好的，平章。美国卫生统计中心周四公布的数字显示，目前美国人的预期寿命为78.6岁，与去年相比下降了0.1岁。这也是自1962年以来美国人的预期寿命头一次连续两年的下降，上一次这样的趋势出现呢是在1920年代。国家卫生统计中心死亡率统计科主管说，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药物过量致死。我们知道多年来在美国，由于医生开出过量的这个阿片类药物处方，病人成瘾后失去合法得到阿片类药物的途径，转而使用非法的芬太尼或者海洛因。现在的建议呢是使用阿片类药物不要超过3天，而美国医生此前20年平均开出的阿片类药物处方是17天。在2016年，美国全国近64000人死于药物过量，比2015年上升21%，而这个数字更是1999年的3倍。在阿片类药物过量致死的案件呢上升了28%，在2016年导致42000多人丧生，大多是25岁到54岁之间的成年人。那同时，这个报告也指出，这个问题在西维吉尼亚州尤其的严重，平均每10万人就有52人死于阿片类药物过量。另外两个问题严重的州呢，分别是新罕布什尔州和俄亥俄州，每10万居民中有39人丧生。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好的，谢谢伊林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一名阿富汗官员说，一名自杀炸弹手星期五早晨在坎大哈省炸死了至少6名警察，炸伤10名警察和一名分区司令。杀手驾驶装满炸药的悍马车冲入一处警察局，塔利班迅速宣布对这起袭击事件负责。塔利班经常利用军车对阿富汗警察实施自杀式的袭击。当地警方消息人士说，实际的伤亡数字比官方公布的要高。
美国联邦参议院本周表决批准了由薛瑞福出任国防部亚太事务助理部长。薛瑞福被视为是挺台派，他曾经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确认听证会上表示，他支持美台军舰相互进港停靠的做法，并认为这完全符合美国所定义的一个中国政策。
圣诞节和新年到来之际，美国三位高级官员星期四在世界各地探望美军。美国总统川普在华盛顿郊外的瓦尔特里德军医院探望了受伤的军人，副总统彭斯前往喀布尔，国防部长马蒂斯则亲临关塔纳摩湾的海军基地。请看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发来的报道。
川普总统星期四乘直升机前往马里兰州博塞斯塔的军队医院，在节日前看望住院官兵。
我们将祝愿他们圣诞快乐，新年快乐，我们爱这些人。
总统明年将在瓦尔特里德军队医院进行体检。川普在周四的访问中与受伤军人及其家属进行了交谈，并给一名受伤军人颁发了紫心勋章。副总统彭斯星期四前往阿富汗境内的巴格拉姆空军基地看望美国驻军，出于安全原因，此行没有事先公布。部署在当地的美军为受到塔利班威胁的阿富汗军队提供支持。彭斯说，美军在打败恐怖分子之前绝不会撤离。
我们给予你们新的授权，直接针对恐怖主义分子和极端分子，不管他们躲藏在哪里。我们的武装部队统帅川普给了我们的战场指挥官你们打胜仗所需要的自由和灵活性。
国防部长吉姆·马蒂斯在对关塔纳摩湾海军基地的罕见访问中强调，在古巴东南部保持这一基地的重要性。马蒂斯没有谈到关押着恐怖分子的关塔纳摩湾监狱的未来，但他说美国不会放弃那里的军事基地。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对亚太地区的国防和军事政策在来年会有何变化？美中两军关系将如何发展？美国观察与您一同探讨。
Crisis in our community, and it robs our children of their futures. And I think that it's important we focus on this crisis.
If one of his friends had had Narcan available on their body, they might be alive.
This international case is it has been very eye-opening, and it has allowed more people to have knowledge of the scope of the problem in our community, and so that's a good thing in terms of being able to address it.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星期五在白宫签署了减税法案，这是30年来美国最大规模的减税。川普政府暂时关闭了白宫请愿网站。美国国家卫生统计中心最新报告显示，阿片类药物过量致死，导致美国人的预期寿命连续第二年缩短。川普总统上台后一直呼吁收紧移民政策，这也对赴美生子的中国人造成了影响。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产妇选择位于西太平洋的塞班岛作为赴美生子的新去处。有关详情，我们请记者鲍荣来做进一步的介绍。鲍荣，
好的，平章。那么近年来的美国本土的移民执法是加紧了，那么许多人呢是将目光转向了这个免签证的美属塞班岛。塞班岛呢是西太平洋上的美国领土，从2009年开始允许中国和俄罗斯的游客免签证入境停留45天。自此呢，中国的游客的数量是年年增加。根据北马里亚纳群岛政府的这个统计的数据来看，目前中国的游客是占总游客量的这个36%。那么与此同时呢，越来越多的产妇也选择来塞班岛生产。北马里亚纳群岛的政府的统计显示，中国女性在这里生下的婴儿的数量从2009年的8个上升到了2016年的472个。那么在2016年呢，中国游客在这里分娩的人数是第一次超过了美国人。美国本土呢，以前是许多中国人赴美生子的首选。据统计，2014年有近6万名中国产妇在美分娩。2015年，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人员彻查了在南加州与出生旅游业务相关的近40处地点。而塞班岛呢，则从2009年开始对中国开放免签政策，那么是为赴美生子的中国产妇开启了便利的大门。不过川普总统竞选时曾经表示，凡在美国出生的婴儿自动获得公民身份这一政策应该取消，因为这吸引了大批非法的移民。平章。
好的，谢谢鲍荣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川普政府给向乌克兰出售武器开了绿灯。美国国务院说，美国这个星期批准了一个商业许可证，允许向乌克兰出口价值约4150万美元的小型武器。美国之音最近走访了德克萨斯州的一家美国公司，他们自去年以来一直在销售致命武器给乌克兰。马特·维楚克发自德州的报道。
乌克兰同俄罗斯支持的分离分子之间的冲突已经进入了第3个年头。川普政府官员早在8月就发出了支持为乌克兰提供致命防御性武器的信号。
防御性武器没有挑衅性，除非你侵犯别人，而显然乌克兰不是入侵者，因为他们在自己的国土上进行战斗。
本周国务院说批准了一项出口许可证，允许乌克兰购买美国出产的某类轻型武器和小型军火，例如半自动武器以及军用瞄准镜，但反坦克导弹等重型武器不在其列。国务院批准的出口许可证价值大约4200万美元。这并不是美国首次向乌克兰贸易出口类似的武器。Airtronic 是总部在德克萨斯州斯普林勃朗骑士的公司。
We manufacture systems that are similar to some of the Warsaw Pact ordnance.
我们生产的系统和华沙条约的军火相似，比如我们的精确肩扛火箭发射器就是其中一种。
美国 Airtronic 公司的总裁理查德·万迪维尔说，销售的武器都在短程防御武器范围内。
The life cycle of our system, as warranted by our company,
我们产品的使用期就像公司保证的那样，是东部出产武器的3-4倍，而且我们认为我们的产品射程更远更精准。
万迪维尔没有透露他的公司和乌克兰所签合同的详情，不过他说美国 Airtronic 公司的活动与美国政府以及乌克兰政府紧密协调。批准美国国务院最近列出的防务条款和服务清单显示，2016年美国批准向乌克兰直接商业出口价值270多万美元的武器。美国之音记者马特·维查克报道。
对美国海军规模最大、历史悠久的第七舰队来说，2017年是极其艰难的一年。虽然海军指挥官们对来年充满了信心，但是分析人士们说，造成今年多起撞船事件的根源难以在短期内得到解决。一起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年终报道。
无论是从战区范围，还是从武器装备的规模与精良度，美国的第七舰队都是海军和国家的骄傲。但是，总部设在日本横须贺港的美军第七舰队，2017年遭受了一次又一次重大事故。美国海军总指挥官、海军作战部长理查森上将12月19号在视察第七舰队时直言不讳地说，过去一年实在是很艰难。
如果我们回顾2017年，尤其对第七舰队的团队来说，这是艰难的一年，对我们来说是非常艰难的一年。
从年初到11月， 第七舰队至少经历了五次搁浅和撞船事故，包括今年夏天两艘先进的导弹驱逐舰先后发生了与商船相撞事件，导致17名水兵死亡。今年11月，理查森上将在宣布事件调查结果时说，这些人为造成的事件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但是一些客观原因也从根本上导致了事件的发生。
过去16年来，美国海军一直在执行艰巨的作战任务，而且运作的节奏正在加快，尤其是在太平洋海域。近来经历的事件显示，如果不小心，海军的军力就会被过度摊开，各个指挥层就会容易出错。
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防务问题专家伊格林同意这位海军指挥官的解释，但他也责备海军没有将自己面临的困难充分与决策人沟通。
问题之一是海军军力的供求关系失衡，海军又未能对政治领导人和决策人说不，这些领导人要求海军多做多做再多做，但是往往要求海军用更少的资源做更多的事情。
展望2018年，海军作战部长理查森说，海军正在建造更多的舰船，缓解资源短缺的困境。他还向水兵们承诺会加强安全措施，包括要求舰船在出海前必须得到备战认可。
我想舰船出海的排期会比较稳定，再加上其他一些安全运作的基本元素，这些因素加在一起是我们2018年成功的关键。
不过在伊格林看来，美国海军在西太平洋地区承受的负担会越来越重，靠调整排期来缓解军舰出海执勤的压力可能不切实际。
鉴于我们现在这位总统的态度以及他与朝鲜领导人不间断的那种言语互动，这个地区看来只会更加重要。动用前沿部署部队，尤其是海军力量的那种冲动会继续很强烈。
Will continue to remain high.
川普总统最近签署了新的国防授权法，展开他所说的打造一支拥有350艘军舰的海军，重建美国军队的计划。防务专家们说，这项计划即使能成功，也不能在短期内缓解第七舰队在西太平洋海域面临的负担。理查森上将则表示，在未来一年中，海军会注重提升现有军舰的杀伤力，并扩大与盟友联合作战的能力。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军事记者李宝现在来到了节目现场，我们来继续这个话题的讨论。李宝，你好。
你好，你好。
在你刚刚的这个报道当中，我们也看到是说，2017年这个美国的太平洋舰队在西太平洋地区事故频发，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负担过重哈。那么这在多大程度上跟中国的行为有关呢？
简单的说，跟中国非常有关系。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下。首先呢，就是朝鲜的核岛问题，这个似乎是跟中国有间接的关系。我来解释一下。我们都知道朝鲜这个核问题是越演越烈，越来越严重。它的导弹问题，尤其是它这个不断的去试验，不断的去证实自己能够打得更远，而且能够威力更大，使得呢，作为美国的这个导弹防御的第一线、第一个防线，还有作为保护盟国日本的主要的这个防卫力量，美国的海军必须要在周边的海域、日本海、这个西太平洋海域的不同的地方，经常要去巡逻，然后做好准备，随时击落有可能从朝鲜发射到日本或者是发射到美国本土的这样一些导弹防御。那怎么跟中国有关系呢？因为我们都知道，中国向朝鲜提供直接的政治和这个经济支持，没有这样的支撑的话，朝鲜是不可能继续这样做的，所以呢，跟中国是有间接的关系。那么直接的关系在哪里呢？就是南中国海、东中国海。我具体来分析一下，就是说南中国海，尽管就是美国还有国际社会敦促中国不要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然后军事化，中国这个行动、这个活动一直没有这个停止，即使在2017年的时候都没有停止。我们没有听到很多，是因为朝鲜问题似乎占了很大的这个主要的这个视线。那么随着这个南中国海这个局势，是应该来说对美国海军来说是越来越困难。为什么？当这些美国的海军的军官们说，当这些这个军事化的行动，就是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化行动做得差不多的时候，对美国来说今后的这个行动是非常非常的困难的。那么为什么要 美国为什么要派军舰要去南中国海，就因为美国说我在那边并没有领土的这个主张，但是呢航行自由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对美国经济非常重要，而且对整个世界也非常重要，很多的这个国际的这个航道这个商业要从那边经过，所以呢对美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还有一个在东中国海，我们听到的似乎也不是很多，也是因为朝鲜问题一直在占着主要的这样的一个人们的视线。在东中国海呢，我们不断的看到中国的军舰、中国的飞机在这个要绕着台湾飞行，然后呢到西太平洋去巡逻，虽然是好像是在公海上面，但是呢就贴近日本的领海领土，这个非常近来做这些，而且呢中国一直没有放弃这个对所谓的这个钓鱼岛，也就是日本的这个尖阁诸岛的这个主权的主张，而且经常进入日本所说的他们的领海和领空，就在这个范围内。所以对美国来说也是非常重要，因为美国的官员不断的在强调说保护这个尖阁诸岛是属于美国这个军事的这个协助的范围。那么所以来说美军是非常非常忙碌的，从不管是间接还是直接来讲都跟中国有关。
太平洋舰队在西太平洋地区有这么多的任务量跟中国有关，但是太平洋舰队出了事儿之后，我们听到中国有一些反对的声音当然这些声音来自官方也来自民间，就认为说既然你负担这么重，你力不从心，那你就少来嘛。甚至我们听到中国官方说美军说他们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存在和军事行动是为了维持这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但是现在我们看到你看开不好船到处乱撞发生刮蹭撞渔船等等的，所以反而美军成为了这个本来就很繁忙的这个海上交通要道的一个风险因素。所以美国方面要怎么回应中国的这种声音呢？
首先我们讲刚才你提到这个中国的官方的反应，中国国防部是这样说的，美国军舰频繁的出事影响航海安全，我们中国深感忧虑。那么民间就更幸灾乐祸了，为什么？因为刚好今年8月出事的这个撞船的约翰麦凯恩号的这个驱逐舰，它是先到了南中国海贴近中国所声称拥有主权的岛屿去巡航之后发生的事情，所以呢就更加给了这个中国的这种很多的老百姓这个幸灾乐祸这个发言的机会。其实呢美国的这个回答一直是这样的，就是美国对南中国根本就没有主权的需求，但是呢航行自由非常重要，那么既然你在这边填海造岛又建了那么多军事化，看起来好像不光是为了人道主义援助，对不对？所以呢美国呢是认为决定是有这个需求去那边去巡航，这样的话呢不断的去声称我们美国还有全世界对这个通道是应该有航行自由的，所以呢并不是所中国所说的一样这个你再来这干嘛，这是我们的领海我们的领土。所以呢这种说法呢不太会被这个不光是美国不能接受，在当地的这个周边国家也不能够接受中国的说法。
没错。那么像中国所说的这种美军减少在亚太地区的这个军事存在或者军事行动，对美国来说有可能是一个选项吗？专家有什么样的分析？
这个选项呢当然美国的一些这个有一些比如说这个卡托研究所可能会这样讲，对不对？就说但是呢总的来说美国的这个人民还有美国的这个决策人都不这么认为。为什么呢？就是我们采访了华盛顿智库的美国企业研究所的防务专家伊格林，他就跟美国之间解释美国的这个舰船在西太平洋每天都做些什么，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的，然后呢我们来自己来做这个决定，是不是美国的这个军舰没有必要再去那边了。
是
他们被派到战区前沿，目的是彰显美军部署在那里，让盟友放心，遏阻坏事的方式。他们在那里展现美国的用意，每天做很多不至于卷入军事冲突的事情，所以减少这些活动是一个艰难的话题。
所以我们从刚才这位专家来讲，就是说美国海军呢在西太平洋不仅呢面临的任务很重，而且呢是看起来这些活动呢并不是说美国一方所要的，其实美国的盟友也可能非常希望周边的国家包括越南算不上盟友也非常希望看到美国的军舰在那边巡航。
没错，说到这个盟友的反应这也让我想到太平洋舰队这个事故频发之后，其实美国的很多盟友包括你刚才说的这些非盟友的国家又有些担心，他们的担忧就是觉得这是不是反映出来美军在太平洋地区的这种军事上的相对优势在缩小。那么客观上来讲，你觉得这种担心是一种过虑吗？
这种担心呢我们听到越来越多，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是呢如果评价这个平行就按照你刚 刚才所说的客观来讲呢，美国的军事优势还是远远超过任何其他国家。我们来做个比较，刚才讲的这个第七舰队前沿部署这个规模最大的舰队，它有70艘的舰艇，140架飞机，还有20000名水兵，里根号航母常年的这个部署在那边。那么太平洋舰队，这就包括第七舰队，比刚才我说的数目大很多，200艘的军舰，5个航母战斗群，1100架的飞机和13万这个水兵和文职人员。我还没有讲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呢，他手下还有这所属的还有空军陆军这个还有特种部队海军陆战队，所以很多的兵力。所以呢，从这个军事的这个数量，还有从这个装备的装备质量来讲，应该都是远远超过周边任何国家的。但是呢，美国的军方的领导人确实是承认说，这个现在中国的这个军事现代化越来越强盛，而且呢正在缩小跟美国的这个军事的优势，这样的一个距离正在减弱。但是到底减弱到什么程度，我们实在是很难去了解外面。为什么呢？因为有些人说美国军方这样讲的理由原因，有的时候是为了要更多的钱，所以呢到底是不是真的是减弱到那么多呢？我们只能说大部分我们看到的资料是说大家有这个忧虑，而且呢可能事实上也在发生。到底有没有减弱到这个优势，减弱到中国可以比较大胆来挑战美国的这个军事优势，那就很难讲了。
美中两军在西太平洋地区的这个军事竞争哈，军事实力的竞争当然是客观存在的，但是我们也看到种种迹象显示，美中两军现在还是希望能够尽量的避免这个误判哈，或者说减少这个冲突的风险。那么双方都认为，军事交流，两军交流是很重要的。那么在两军交流的这个问题上，过去这一年中美两军进行的如何？
对，刚才您所讲，就是说不光是中国、美国双方，还有甚至是其他国家都认为，对啊，你们两个是应该好多多的交流，多多的这个进行互动，这样的话避免误判。我们事实上我们来看看到底2017年进行的怎么样。事实上我之前有做过好几个报道，就是说从这个年初开始，自从川普政府上任以后，这两军之间的这个互动就跟往年非常的不一样。首先他的动作会慢很多，慢好几拍。比如说第一个季度，往年的时候已经进行了好多个活动，事实上已经安排的，以前往年每年都安排的活动，到今年的3个月结束的时候还没有。那么后来呢，到4月份的时候啊，两国的元首在佛罗里达开会，说这样不行啊，我们要真的是要采取努力。所以呢习近平也是说，哎，两军要试图克服障碍，我们要多做点事情。在那之后呢，邓福德就是美国的这个美军的参谋长联席会主席访问了中国，然后呢之后呢又有一段比较缓慢的阶段。所以呢11月份的时候，川普这次轮到川普访华了啊，那么两军呢这个交流又成为两国领导人的这个一个很重要的话题。那么习近平特别的讲到了这个两军交流，而且提到了今年安排好的一些活动，千万不要去拖延呢，我们要继续下去。我们来听听习近平怎么说的。
我们同意加强两军各层级交往和对话，尽早实现美国国防部长访华和中国高级军事代表团访美，决定办好年内举行的两军联合参谋部首次对话及人道主义救援减灾联合实兵演练和研讨交流。
我想特别说这个习近平所说的这个联合实兵演练和这个研讨交流，过了几天以后真的就举行了。其实他不讲也会完成这个动作，因为每年都会完成这个动作，就是美国的陆军跟中国的陆军在一年在美国，另外一年在中国，这样的每年举行一样一个交流活动。中国国防部的很有意思，就跟刚才这个我们听到习近平主席讲的一样，就他认为是一个联合实兵演练，但是美国的军方跟我说，哦，不是演练，只是交流，而且是灾难管理交流。所以呢，双方呢对这个交流的这个定义啊、理解的都存在一个落差。事实上就表明了这两个国家呢，在如何的推进两国的这个两军关系上面呢，有很大很大的分歧。
恐怕两军要带着这样的分歧进入新的一年了哈。那么展望2018年，你认为美中两军哈在军事交流这个问题上会有什么哪些重要的看点？
首先我是觉得我的看法就是说明年可能跟今年在交流法的规模程度方面应该是差不多，因为还是川普在执政，而且呢似乎有更多的这种等一下我们可以讲讲这个国防政策。
是。
那么但是呢，习近平主席这一次特别在这个川普访华的时候提到了 美国国防部长访华把这个安排好。事实上美国的国防部长已经好几年没有访华了，所以对他来讲可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另外呢，中国海军已经被邀请参加这个再一次第三次参加这个环太军事演习，这样对中国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我相信这两个活动都会被大家看成一个热点。另外呢还有一些刚才所说的定期的一些交流活动，包括两国陆军的这种交流活动，相信也会继续下去。
除了两军交流之外，大家也非常关心，刚才也提到了，就是美国在未来这一年有可能会在亚太地区的一些国防和军事政策的变化哈。那么具体的变化有可能会是什么？比如说是否会投放更多的军力在亚太地区呢？
这样的就是说川普上个礼拜吧讲这个国家安全战略的时候，他说的支柱有一个支柱之一就是以军事实力来保和平。那么很多人解读就是说明年的这个国防和军事战略呢大概会按照这个路子去走，那就是说以实力来说话。那么其中特别讲到说中国是一个战略竞争对手，都在一个文件里面讲这些话的话，那么使得很多人觉得就是说中国呢可能美国就是川普政府会比较重视的以军事实力来应对来自像中国啊俄罗斯这样的一些民族国家的这样一些威胁。那么展望2018年，我们也注意到就理查森上将，也就是美国海军的最高官员，他警告美国的敌人，美国的对手，他说美国海军不是很好惹的。我们来是不是听听来他来说的是怎么说的。
If you want to try and take us on, there will be no more dangerous place.
如果你想跟我们较量，那么没有比美国海军的枪口更危险的地方。我们海军对敌人的杀伤力将远远超过以往，这就是我们2018年的愿景。
Okay.
好，讲到这个就是2018年的愿景，刚才呢就是也提到说是川普政府的这样一些政策啊。那么其实他呢在这个推出国安战略之前呢还签署了一个国防授权法这里面呢好像我们的听众观众都比较感兴趣，说这个军费到底会怎么样怎么分配的。那我简单讲一下，就是说这个国防预算授权法呢总共呢通过了一个大概7000亿美元9620亿美元的这样一个国防预算，其中6260亿是一个基本预算。那么讲的海军的部分，就是海军现在呢就是已经开始了一个什么呢，从279艘军舰发展到355艘军舰的这样一个过程已经开始了。那么在明年的这个授权法里面呢允许做什么呢，就是说拨262亿美元拿来专门造船，就管这一个活，其中包括15艘的 DDG-51，也就是美国最先进的这个驱逐舰。所以呢，应该来说呢，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缓解美国海军在亚太地区面临的一些这个供求不平衡的这样一个问题。
是，李宝，我们知道，其实刚才你也提到了，就是说美中两军啊，在亚太地区有一些潜在的冲突点哈。刚才你也指出几个，比如说南中国海啊、东中国海啊、朝鲜啊、台湾啊等等。那么在你看来，2018年最有可能的这个风险点在什么地方？最危险的风险点？
也许可以说3个，好不好？首先在朝鲜问题上，假如说川普政府对朝鲜真的有什么动作的话，那个地区绝对不会安宁，中国绝对不会袖手旁观，不会在那边。所以呢，我们可以预见到，如果在这个方面有什么动作的话，美中的冲突可能会由此而产生。还有一个就是我要特别提到，就是一个台湾问题。刚才这个提到这个 NDAA， 就是美国的授权法里面，国防授权法提到了这个美国呢建议这个军方来考虑向台湾那边呢，就是跟台湾之间呢互有这个互相派船只访问的这样一个计划。当然美国政府白宫还没有说我赞成这样子，但是呢签署这个授权法本身就说明他不反对这个，你可以去研讨这个事情。那我们听到中国的一位这个高级外交官说，美国军舰抵达基隆不是基隆，是高雄港之日，就是这个中国军队用军事解决这个台湾问题之时。所以呢，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如果美国真的去推动跟台湾更密切的关系的话呢，相信这样方面的这个冲突，或者是至少这方面的摩擦会非常非常的激烈。
那我这里插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刚刚看到薛瑞福是主张这个等于是两军停靠这样的一个做法的这样的一个人，现在被任命为是国防部的这个助理部长哈，这意味着什么？
薛瑞福没错，薛瑞福我们一直在观察他很多年，采访他很多次，他每一次都是对台湾表达非常坚定的支持。他作为国防部负责亚太事务的最高官员，他会不断的向白宫建议，至少他会向 白宫不断的建议说，我们要跟台湾这个有更好的这个军事往来，不断符合法律，也符合美国的利益，我们应该一直这么做。他可能会一直这样吗？去这么做，当然白宫会从总体上考量要不要去做这件事情。那么讲到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南中国海，南中国海的事情看来似乎现在看来比较平静，但是呢这个不平静的日子可能就在这个 around the corner， 就是可能就是在你看不到的地方就出现了。问题就是在于呢，中国它没有停止它的军事化行动，而且美国也没有放弃说我要不要在那里巡航了，我的军舰不够，我不再去那边了，没有这样做，而且呢不断的去加强。而且刚才我们在提到就军方说我们要以这个以更大的杀伤力来进入2018年，我们2018年的这个一个目标之一就是把美国的海军建设的更加的这个具有杀伤力。所以呢这种信息非常非常的明显，就是说美国不会在亚太地区放弃他的利益，不会说看到中国不断的这个崛起就会慢慢的放弃把这块地盘交给中国。
是，好的，非常感谢李宝今天做客演播室，再给我们的回顾和展望。
谢谢。美国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星期五在家乡爱奥华州出席由当地华人团体举办的活动，谈到今年中共十九大以及川普访华等重要事件之后美中两国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美国之音记者卡拉参加了这场活动，我们请他为我们介绍活动的详细情况。卡拉。
好的，主持人，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在爱奥瓦州的首府德梅因市。那么今天呢在使馆俱乐部是举行了一场爱奥瓦州中国商务论坛，那么在会上呢现在的这个美国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也有出席。那么现在我身边的呢就是这次活动的主办方之一，这个爱奥瓦华人协会的执行主席叶小哲先生。叶主席，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为什么要在现在举办这样一场活动？
我们非常幸运哈，就是爱奥瓦州党呢在今年六月份成为驻华大使。那这样的话我们爱奥瓦州中国商务委员会正好是今年成立15周年。我们借着大使回爱奥瓦州度假度圣诞节的阶段呢，我们召开这么一个研讨会，这么一个论坛，就研讨哈，就是在美国的华人还有在美国的政府还有在中国的政府几个方面呢，怎么才能让双方的利益增大，矛盾减少。那么川普总统上台之后呢，还有中国十九大以后呢，出现了很多新的情况哈。那这些新的情况的话呢，中国政府显然是希望有更多的外贸还有经济上的发展。那么呢川普政权的话呢也有很多新的观点和做法，但是呢我认为川普政权的很多的政策和做法还在形成之中，那中间的磨合和中国政府和民间的和企业的这种沟通哈，还需要很多的润滑剂。那么我们驻华大使就是说我们的老州长哈，在这方面呢就怀着他对中国人民的感情和他在中国长期的政府和商务方面的经验哈，就使得这个润滑剂就非常好。所以我们期望着我们的大使呢在川普新政权川普新政策和中国政府的一个磨合的过程中呢起一个非常好的润滑剂的作用。
是，尤其我们看到今年这个中国的十九大召开，然后这个美国总统川普也是访问中国，由这个布兰斯塔德大使是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角色。那么今天在这一个会议上呢，大使布兰斯塔德他也分享了自己对于中美贸易这个关系的一个观点，我们来听一听大使怎么说。
We're also working, of course, on a number of trade issues, and there are some areas that we feel have not been fair.
我们也在一些贸易问题上下功夫，当然有一些我们认为不公平的领域，不是在一个平等的贸易平台上竞争，我们在试图解决这些问题，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我们尤其自豪的是，现在美国牛肉进入中国市场，在大使官邸我们吃到了，我们在官邸为中国外交部举办了一场感谢宴会，我们和他们一起安排了川普总统此次访华。宴会上我们吃到了爱奥华的牛肉，他们非常喜欢。
Make the arrangements for President Trump's visit, and we served Iowa beef, and they loved it.
是，那么在近期这个川普总统发布的国家安全报告中呢，他是把中国列为美国经济的这样一个威胁。那么今天在会上呢，我也问到这个布兰斯塔德大使，就是美国会以什么样的一个措施来抵抗这个威胁，或者说美国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向中国施压，那么会不会对中国的这个出口的产品加以更重的关税，我们来听一听大使怎么说。
I'm hopeful not. We think it would be better to try to increase trade.By the way,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had a story saying that the
我希望不会增加关税，我认为应该增加贸易。华尔街日报有文章指出，税改法案大幅降低了企业税，也可能将贸易赤字减少一半。我认为税改对减少贸易赤字会是件好事。我也想指出，有这么多中国学生来到美国交付学费，也会为美国减少贸易赤字。我们希望可以缓解贸易方面的紧张局势。我认为放松监管的政策和税改等政策会起到积极作用。
I think there's some good things that are going on that hopefully will help reduce the tension.
那么在今天的会议上呢，布兰斯特德大使也被问到了，说他从这个七月份就任驻华大使之后，他在北京他觉得最让他惊讶的这个事情是什么？那么布兰斯特德大使呢也是半开玩笑的，他说这个北京的这个交通拥堵是让我非常惊讶的，并且他也提到了这个北京现在中国利用的这个无装共享单车啊，他说这个自行车又重新这个回到潮流上来了，他感觉这个呢是对他印象深刻非常深刻的两件事情。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在今天的会场对这个布兰斯特德大使进行了一个专访。那么关于专访的具体的内容呢，也请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现在先把现场交回给主持人。
好的，感谢卡拉在爱奥华州发来的连线报道。
每年发行的白宫官方圣诞吊饰背后都有独特的故事。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为大家介绍今年的官方吊饰有何特别之处。
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Last year, 2016, first five, it showed that nearly 11,000 spaces are needed for young children.
I had a really hard time finding backup care when my regular care fell through.
To know that there's a childcare shortage and that there are children out there that aren't getting quality care like they should, I want to do something about that.
By filling up these spaces that are already open, we can help families and daycares in just one platform.
权威字典韦氏字典的网站公布了2017年年度代表词，也就是女性主义。下面我们就连线记者许湘云，请她来介绍有关的详情。湘云。
好的，主持人。韦氏字典网站统计了2017年查询次数成长最多的词汇作为年度代表字，今年拔得头筹的是女性主义 feminism， 相较于2016年成长了70%。这个字最早在1841年收录在韦氏字典里，当时它的含义是女性所具备的特质，而到了今天翻开韦氏字典，你会发现女性主义指的是政治、经济和社会层面的性别平等理论，以及为了争取女性权益组织的社会活动。韦氏字典网站编辑斯克罗斯基表示，女性主义这个词在2017年有数次查询数目激增的波峰，与当时发生的新闻事件环环相扣。首先是在2017年1月，数十万人走上美国街头参与女性大游行之际，带来女性主义搜索的第一波高峰。 第二次攀升则在今年二月份。白宫高级顾问凯利安·康威在美国保守派政治行动大会上表示，自己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女性主义者，因为女性主义者反对男性和支持堕胎，而自己不属于这类人。到了2017年下半年，随着社群网站上反对性骚扰的主题标签 Me Too 我也是带来的讨论，以及美国政界和娱乐圈陆续爆出的性骚扰丑闻，女性主义这个词汇的查询次数依旧居高不下。此外，电影《神奇女侠》上映和电视剧《使女的故事》获奖，也增加了女性主义查询的流量。韦氏字典年度热搜排行榜的第二名是共谋 Complicit。 今年三月，质疑伊万卡·川普的声音认为他刻意打造第一千金的好形象，实际上却是父亲做坏事的共谋者。而在伊万卡·川普回应他不知道这个字的含义之后，共谋在字典网站上的查询次数暴增。其他年度热搜词汇还包括今年九月份，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以十四世纪词汇 dotard 老迈昏庸来形容美国总统川普所带来的高流量，以及今年八月份横跨美国本土的日全食所带来的天文现象 syzygy 朔望单词的热搜。主持人，
好的，谢谢湘云在华盛顿的连线报道。
每年发行的白宫官方圣诞吊饰背后都有独特的故事。美国之音记者黄奕为大家介绍今年的官方圣诞吊饰有何特别之处，请看报道。
这是今年的白宫耶诞吊饰，你知道它跟哪一位美国总统有关吗？
白宫历史协会每年负责设计发行这些白宫官方耶诞吊饰，会长麦克罗林介绍了今年白宫官方耶诞吊饰的设计理念以及背后的故事。
这是2017
年的耶诞吊饰，主角是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在正面是当年站在罗斯福位于美国国会前的宣誓就职台上的一只强壮的金色白头鹰。吊饰本身是复古的桌上收音机造型，在美国大萧条以及二次大战期间，美国人都用这个来收听罗斯福总统的炉边谈话。
I send this Christmas message to you who are in our armed forces.
在上方是四颗星星，代表罗斯福的四个总统任期。吊饰的背面你可以看到白宫南门的门廊，这是罗斯福总统第四次宣誓就职的地方，他是唯一一位当过四任总统的美国人。
The only American president to serve four terms as president.
而白宫曾经失火的历史也透过白宫耶诞吊饰呈现出来了。
It was Christmas Eve, 1929. It was cold.
1929年的耶诞夜，华盛顿又冷又下雪。胡佛总统跟夫人邀请孩子们到白宫开耶诞派对。白宫员工冲进来，告诉胡佛总统白宫起火了。总统带着孩子们跑出去，而华盛顿一号消防车前来灭火，而该消防车就长得跟这吊饰一模一样。事实上，直到今天，华盛顿一号还是负责白宫的消防事宜。隔年耶诞节，胡佛总统跟夫人邀请同一批孩子回到白宫，并且给他们跟这个吊饰一模一样的消防玩具车。
有个白宫官方耶诞吊饰，更增添了令人惊喜的小花样。
因为柯立芝总统是第一位点亮国家耶诞树的总统，我们在这个吊饰当中稍微用了点科技，这个吊饰会亮起来，来纪念国家耶诞树的点灯，上面有14种不同的元素，每一个都代表着柯立芝总统人生与领导力的重要面貌。在吊饰的正面，你可以看到光芒从白宫北面门廊透出，在背面则看到白宫南面门廊的光。
除了纪念每位美国总统之外，白宫耶诞吊饰偶尔也会推出特别设计，像这个以白宫作为造型的吊饰，就让买的人能够带一小块的白宫回家。
这个纪念吊饰包扬的是詹姆斯·霍本，一名年轻的爱尔兰建筑师，
乔治·华盛顿总统选择他来建造白宫。这个吊饰的特别之处在于，在这个白色树枝表面镶进了当年用来建造白宫从维吉尼亚州采石场来的砂石。所以如果你家的树上有这个吊饰，那你就有一小部分的白宫石头。
霍本1785年移民到美国，1792年受聘设计白宫，他也曾经参与国会大楼的建造。
介绍了这么多的白宫耶诞吊饰，观众朋友，你最喜欢哪一个呢？也别忘了下次到华盛顿来带一个回去。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华盛顿报道。
很多美国人喜欢在圣诞节前买一棵圣诞树摆在家里。行业数据显示，今年的圣诞树相比去年要贵一些，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圣诞节前的一个星期，纽约上州约克镇高地的威尔金斯农场格外繁忙，这里种植了25000多株杉树。每年年底节日期间，顾客通过批发和零售的方式会从这里买走大约900棵圣诞树。精打细算的买家可能会注意到，去年可以用$90买到的10英尺的弗雷泽杉树，今年贵了几美元。
I have talked to big wholesale growers about those.
我和一些规模更大的批发商讨论过价格问题。我们注意到涨价主要集中在比较受欢迎的弗雷泽杉树，在零售这一块，有些树涨了几美元，有些没有涨。这主要取决于树的高度。
Depending on height size。
圣诞树农场主行业组织美国圣诞树协会说，今年全美圣诞树零售平均价格同比上涨了5%到10%。
We plant Christmas trees a good 7 to 10 years。
我们卖的圣诞树一般是在7到10年前种下的。我们记得10年前美国经历了上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那几年农场接到的订单急剧下降，很多树一直种在地里没有卖出去。这意味着树农没有办法栽下更多树苗。今年市场上的树都是那时候种下的，但是当时种的不多。
在纽约皇后区雷格公园附近的一个路口，哥伦比亚移民约瑟夫·里奥斯每年年底会在这里经营一个圣诞树零售站。李奥斯对涨价的分析主要基于需求层面。
他们不再买塑料树了，真的不买了。说实话，我们这里今年的顾客比去年还多。
我们看到天然圣诞树的市场在升温。以前喜欢买人工树的80后和90后，现在到了生儿育女的年龄，他们开始为自己的孩子购买天然圣诞树。
李奥斯的生意是季节性的，但是对于农场经理普拉特来说，圣诞树从树苗长到成年树的几年时间里需要不断的打理和照顾。他说，除了供求因素以外，过去几年肥料、设备、保险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也推动了价格上涨。
最低工资提高了，像我们这样的小农场很多是雇佣当地的中学生来临时帮忙的，今年付给他们的工资要高一些。劳动力成本上涨当然会通过零售价格转嫁给消费者。
美国圣诞树协会发言人亨德利说，过去几年的销售数据显示，合理范围的涨价并没有吓跑顾客，这对于他的行业来说是个利好消息。
过去2-3年天然圣诞树的供应吃紧，价格平均每年上涨了8%左右，这对于圣诞树种植业的可持续发展是有利的。通常这意味着会有更多的农场主愿意投资圣诞树种植。
在皇后区里奥斯的零售站，波兰移民安吉丽卡·沃扎克花了$80买了一棵大约8英尺的圣诞树。他说，只要涨价幅度不太离谱，自己就不会介意。
得多花一点钱，但是一棵天然圣诞树摆在客厅里，你和家人过圣诞节的时候可以闻到树的清香，可以感受到额外的节日气氛。
乌扎克这样的顾客让李奥斯对今年的销售充满了乐观预期。
事实上，我觉得这些树可能会卖光，现在离圣诞节还有几天，我觉得这些全能卖出去。
美国之音张真纽约报道。
大家好，我是海峡论坛的主持人樊东宁。台湾日前通过公投法修正案，大幅降低门槛，加上加泰罗尼亚举行独立公投，台湾的前途与两岸统独再次引发各界关注。台湾究竟是应该要维持现状宣布独立，还是朝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前进？海峡论坛在12月24号圣诞夜特别为您制作统独相对论两岸和祸分特别节目，邀请了新党主席郁慕明以及台独教父林卓水先生进行深度对谈，请您千万不要错过北京时间本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美国之音官网、脸书、 YouTube 同步直播，我们星期天见。
好的，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见。